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4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来时更精进，做师尊的真修弟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日。1998年，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前，我身体有很多疾病，严重的胃病，不能吃东西，靠吃药和温开水维持。吃点饭，胃就特别痛，血压低，靠打维生素营养液维持精神状态，还有腰椎间盘突出，靠打封闭止痛针止腰痛。我生活在痛苦之中。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按照转法轮书中的要求，提高自己的心性，向内找，去掉执着心，同时练五套功法，我的各种病不治而愈，从此我的家庭幸福快乐。第一部分，真善人好，法力无边。2003年年底，我去妹妹家，遇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她在妹妹家痛哭流泪，求妹妹帮帮她，劝说她儿媳不要打她骂她。妹妹说，你儿媳那么厉害，谁敢说劝，我不敢。老太太走到我跟前，求我去劝。我说，您找大队干部，让他们去管。老太太说，他们也管不了。我就问老太太，你识字吗？她说她没念过书，没文化。我就告诉她，你就诚心静念，真善人好。这时老太太不哭了，我就耐心地一遍一遍地教她念。我跟她说，不管你儿媳怎么骂，你一定要念真善人好。我还给了她一本真相小册子。老太太回家后，每天一遍一遍地念真善人好，翻着真相小册子，一页一页地念着真善人好。到了大年除夕，儿媳请她吃饭。初一，儿媳给老太太端了一大盘饺子，儿媳的笑脸多了。年初五，老太太高高兴兴地跑到妹妹家里说，你姐姐来了没有？感谢大佛救了我。妹妹跟老太太说，你就谢谢法轮功师父吧。老太太双手合十说，法轮功师父好，谢谢法轮功师父。第二部分，正念正行，讲真相救人。2020年1月23日，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已在中国失控蔓延，各地封城封小区。我们村小区与各个小区一样，禁止非本小区人员入内，这给我们讲真相救人带来了不便。在这紧要关头，慈悲伟大的师父发表了新经文《理性》，我和同修拜读后，感悟到师父正法的紧迫。中共邪党害百姓，害众生，我们是救人的使者，要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一天早晨练完功后，我想着有一栋楼没有同修发真相资料，我得去发。我带上真相资料，刚要出门，就下起雨来。我想找雨伞，可是忘了放在哪里了，我就不找了。我把真相资料装进塑料袋儿，顶着雨就跑到那个楼。我从楼顶往下发，对着住户的门说，师父让我救你们来了，一定要看真相资料啊。发完真相资料回到家里，我往窗外一看，雨变成雪了，越下越大。我发正念，让所有得到真相资料的人都要看啊。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地里播种子，有几个人在一起种地。我抬头一看，地里的种子发芽了。我高兴地跟别人说， 你们看，那块田地发芽了。我高兴极了，醒来都在笑呢。我悟到，是师父鼓励我继续救人。在严重的疫情下，我戴上真相护身符走在马路上，人非常少，我背着师父的法，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选自《弘迎二如来》。我发着正念，让有缘人出来找真相。这时走过来比我年长的一男一女，我说：“大姐出来遛弯了。”那男的拉着女的说：“别理他，快走，小心传染上瘟疫。”他们赶紧走了。当时我很不自在，心想救人真难啊。走着走着又过来一名妇女，我笑着说：“大姐买东西呀，我帮你拿一下。”我说着话儿，她还是要走。我说：“大姐您先别走，我离您远点儿，我就是想告诉您怎么避开瘟疫，念九字真言就能避难保平安。”她听了放慢了脚步。我说：“您听说过古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共产党无神论，不信神佛，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其实真善人就是佛法，送您九字真言就能保平安。”他问：“是哪九个字？”我说：“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诚心默念就会吉祥平安，瘟疫就会远离您了。”我又问他：“您念过书吗？入过团和少先队吗？”他说：“没入过团，入过队。”我说：“因为您入队的时候给邪党发了毒誓，把生命交给共产党，您信什么退了吧？”他说：“我退。”我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他说：“谢谢。”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第二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带上真相护身符，等待有缘人。也是过来一男一女，男的在前边走，我就打招呼：“遛弯回来啦，给你一本保平安的真相册子，拿回家看看。”那男的没敢要。一会儿那女的也过来了，我说：“回家呀，我送你一本真相册子，避难保平安。”他说：“我不要。”我难过地说：“这东西不花钱还保平安，上哪儿找着好事儿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那女的站住了，说：“我要。”我笑着走过去说：“大妹子，你要了可就有福了。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病毒传染力强，你知道武汉死了多少人？中共隐瞒疫情，其实在2019年9月的时候就发现了，到现在控制不住了。我还告诉你呀，三退保平安，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有3亿多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了，因为天要灭中共。中共建政以来搞文化大革命，整死好多善良的老百姓。1999年镇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学员，所以老天发怒了。”他说：“我是团员，给我退了吧，谢谢您了。”我说：“是大法师父慈悲让我救你。”他说：“谢谢大法师父。”就这样，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三退的人数在增长，我很高兴。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要更精进，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商量，大量发放真相资料，我就进小区铺真相资料。 到了门岗，我就发正念，心里说，师父让我们救众生，你们也是众生，要同化真善人，我们救人，你们让路。为了顺利安全，我今天发这个小区，明天发那个小区，让众生都了解真相得救。一天夜里，听到有人对我说，就这样，运作很好。我醒来一看，什么人也没有。我明白了，是师父鼓励我，加持我。我要做好三件事，以法为师，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上门骚扰的警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朝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6日。2013年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成了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7年过去了，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沉疴顽疾全部消失了，没有吃一片药，没有打一次针，真正的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现借明慧网，把自己在修炼中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长途驾车一路正式发。我是一个私营小厂的销售员。前不久，我开车和本厂职工小陶送货到湖南。半路，在一家炸房里，买2斤芝麻油。当时，老板正在忙着给顾客榨油。他帮我找了一个饮料瓶，装了一瓶，一称，1斤9两，20元1斤，我应付他38元。我给了他一张50元的单张，他急急忙忙地到房间里给我找了几张零钱，就忙着干活去了。我走出来一看，给我找了32元，多了20元。当时我就返回去问他，你这油多少钱一斤？他说20。我说20元1斤，你找错钱了，就退给他20元。他接过钱，转身就忙去了。站在旁边的一个顾客说，现在还有这样好的人，给钱不要。我说，人家赚点钱不容易，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做事要为别人着想。回到车上，和小陶说起了这件事。小陶说，你们修炼法轮功的人，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我说，以前我可不是这样的。他多给我20元，我不但不会退给他，说不定还会骂他，怎么不多错点呢？越多越好嘛。小陶不无感慨地说，现在的人呢，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哪还有道德呀？此时，只见小陶精神倍增，一脸的兴奋，说，这法轮功这么厉害，能把你变成这么一个好人，你快把法轮功的好处跟我说说。我就一路给他讲起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及修炼人身上显现的种种神奇。我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它教人向善，驱病健身有奇效，服役社会，红传全球，也就是说，它能使坏人变成好人，使好人变成更好的人，有病的人摆脱病痛，成为健康的人，我本人就是个例子。 他笑着说，是的。看你以前身体很糟糕的，脾气也挺坏，现在长得红光满面，整天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人也挺和善的。我就弄不懂了，既然法轮功这么好，那为什么国家还禁止呢？法轮功还去天安门自焚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一路时间充裕嘛，我就慢慢地破解给小桃听。一路讲来，快到目的地了，小桃真诚地说，我一直有很多疑问想问你，今天听你讲来，现在全明白了。这天是长途驾车，一路给同事讲真相，却不觉得辛苦，反而心里乐滋滋的。第二部分，正念制止警察骚扰。2019年8月的一天，妻子与大嫂下乡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后，非法拘留10天。我和同修们以此为契机，把坏事变成讲真相救人的机会。我多次到派出所去要人，其他同修及时向明慧网发消息，曝光邪恶迫害。我们又形成整体发正念，海外同修给相关责任人打电话。派出所警察很害怕，以致不敢接电话。那个指导员躲在派出所里，油门未挡着，不敢见大法弟子。当地同修则给派出所写真相信，我冲破重重阻力，到派出所，亲自把信交到指导员手里。接触中，我用心给他讲真相，指导员由开始的表现凶恶，打发雷霆，到后来态度缓和下来，能听我讲真相。做的过程中，虽然有些胆胆突突，但还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坚定地迈出了这一步。今年425前几天，派出所那个指导员带着一个小警察和一个社区人员到我家来骚扰，问我们还练不练。我和妻子就跟他们讲真相。我说，我们原来的身体状况是个人的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修炼法轮功以后，身体变得健康了，生活能自理了，在厂里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我们原来看见厂里的东西，只要能拿得到的都拿回家，现在我们把原来拿回家的东西都送回了厂，我们变成了比好人还好的人，我们能不练吗？那个指导员听了哑口无言。过了一会儿，那个指导员找我要电话号码，我平静而严肃地说，你要我的电话号码干什么？我不会告诉你的。妻子补充说，不是不告诉你，是为了你好，如果告诉你了，将来就成了你迫害我们的证据。他一听就合上了本子，起身路过我房间时想进去，我立即阻止道，这是我的睡房，你想干啥？他犹豫了一下，就带着人走了。过了一个月左右，还是派出所那个指导员，又带着两个小警察来骚扰我们。其中一个警察腰里还别着枪，一个警察拿着记录仪，直接进到客厅里，坐在沙发上。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就说，你们既然这么频繁地到我家里来，请把你们的证件给我看一下，把你们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记一下。那个带枪的警察下意识地在我眼前把枪抽了两下，眼带凶光威胁我说，这就是证件。我正视着他的眼睛，威严地说，你那东西是打坏蛋的，对我们做好人的人不好使。你们三番五次地到我家骚扰， 你们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三个听了，齐刷刷慌忙从沙发上起身，什么话都没有说，径直朝门外走了。这真真切切的一幕，使我再一次见证了师父大法的威力。师父在《红银二怕杀》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警察行恶是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控的。当我正念制止骚扰的时候，就是不让警察动恶念。师父就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了，表面的人就恶不起来。这是对警察的慈悲，这是在挽救他的生命。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弟子一定要精进实修，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待众生，证实大法的美好》，作者江西大法弟子常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9日。我今年70岁。1999年5月习得大法，按照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让世人从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一、善待婆婆，让家人见证大法的美好。我婆婆到我家时90多岁，婆婆年轻时是个很能干的女强人，不仅针线活干得好，家里开荒种地也是一把好手。俗话说，麻辣的女人10个就有9个难说话，我婆婆也不例外，脾气大，待人很苛刻，还爱记仇。婆婆身体好时是住在小叔子家里的，后来年老生病，生活不能自理，我就把她接到自己家中居住，和自己同睡一张床。家中不管大事小事，我都首先考虑婆婆，因为婆婆没有牙齿，我买菜时就多买些婆婆既爱吃又容易咀嚼的，如红烧肉、米粉肉及白菜心之类的菜。婆婆开始很高兴，夸奖我是个好媳妇。因为我每个星期都要到较远的外地去讲一天真相，早上出门要到傍晚才能回家，婆婆就沉着脸，一脸的不高兴。她背着我对我儿子说，你母亲到外面偷男人去了。凌晨我起身练功，她听到动静也要看门瞧瞧，看我是上丈夫房间了，还是偷偷溜到外面去了。婆婆腿脚不方便，只能用放在床边的马桶大小便，每天要倒2-3趟马桶。婆婆说，倒马桶倒洗脚水是女人做的事，我再忙也要倒，就是不能让我丈夫倒。吃饭时，婆婆碰到不对味儿、不可口的饭菜时，就把她碗中吃剩下的饭菜叫我吃。我丈夫看不过眼，就说，倒掉吧。我说，没关系，我是修炼人，不嫌弃。婆婆到我家后，长胖了许多，几年也没有生病。有一回，亲家母到家中来做客，婆婆当着他们的面数了我，我没吭声，也没争辩，笑一笑就转身走开了。亲家母看见了， 很感慨地对我说，你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才有这么好的忍让吧？我回答说，是的，是法轮功的师父教我这样做的。二，善待丈夫、儿媳，让家人感受到大法的超常与福报。我在大儿子、小儿子家都常住过，帮两个儿媳妇照顾小孩。小儿媳的母亲整日喜欢打麻将，小儿媳对外人说，我婆婆比我妈好。小儿媳在我家看到我悉心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婆婆，对她母亲说，我婆婆比你好一千倍。一次小儿子患病需要在医院做胃镜检查，他心神不安，小儿媳就宽慰小儿子说，不要怕，不要担心，要真有什么问题跟婆婆学练法轮功就好了。在钱财方面，我也放淡自己的利益之心。在当今社会，很多家中都是妻子比较强势，掌管丈夫的全部收入，丈夫虽然不情愿，但也只能做个妻管严。我丈夫在政府部门工作，我牢记大法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的教导。我觉得强不体现在人的外表这一方面，你平时就像一个温柔的真正的女人一样，你的能力会使你同样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切，不见得你非得表现出来像阳刚像男人一样你才能得到。你们懂我说的道理吗？就说你们是女人，你们一定要像女人一样善良温柔，才会得到男人的尊敬和爱。如果你们不能够善良和温柔，男人看到你们就害怕，你们就得不到应该得到的爱，以致家庭的温暖。平时我从不过问丈夫的收入，他自己的工资自己管，他家的弟弟妹妹或什么亲戚要花钱，他从不用跟我商量，自己合计着给就可以了。碰到他单位发什么奖金也不用告诉我，我也从不查问。时间久了，丈夫单位的同事都知道他有一位温柔体贴宽容大度的好妻子，他自己也感觉自己很有面子。丈夫内心知道，这都是因为我修炼大法才会有这样的修为和襟怀。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最起码你所带的能量场是对你全家人都是有益的，因为你是在正法修炼，所带的那种慈悲祥和的力量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的状态。我丈夫40几岁就患了心脏病和糖尿病，但自从我修炼法轮功以来的20多年里，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正常生活工作，外人看不出他曾经身体有病。我两个儿子读书时学习成绩都不太理想，小儿子读小学时就留了两级，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就花钱读了民办的中专学校。1999年5月我开始修炼大法，8月份小儿子提出想报名参加高考补习班，想去考大学，我觉得不可能，补习班的老师也说不要浪费钱。可是小儿子参加补习班补习一年后真的考上了大学高专，毕业后恰巧碰到我们单位招人，没费一点周折就进了大型企业。后来小儿子结婚生子，现在在单位里是个大班长，年薪也有十几万元。大儿子虽然这几年没挣到多少钱，但是大儿媳妇很能干，干个体户，家中的日子也过得还可以。2020年5月份婆婆去世了，我和丈夫过着轻松愉悦的日子。我和丈夫聊天时，丈夫也认同是我修炼了大法给家中带来了转机和福报。三，善待警察社区人员，让他们明真相得救度。一天早上我在买菜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 后来知道他是公安局的人员。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一听到退出中共党团队，马上说，你是法轮功，你别走。说完紧紧抓住我装菜的挎包，我看见他企图构陷我，就松开装菜的挎包，转身离开了。将近中午，我在另一处买完菜回家时，丈夫告诉我说，警察和社区的人员来过了，还把抢去的装菜的挎包也还回来了。当时丈夫对他们说，我妻子以前身体很差，患有多种疾病，现在练功练好了，家里的活都他干。然后丈夫将他们带到我睡觉的房间，指着床前的马桶说，你们看，我妻子和我老母亲睡在一起，我老母亲已经93岁，生活不能自理，全靠我妻子照料，每天都要倒几趟马桶。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吃惊，觉得我很了不起。后来他们顺手拿了搁在桌上的几本真相册子，就离开了。临走嘱咐我丈夫，我回家后就给他们打电话。下午，六七个派出所的、社区的、接办的警察及公务人员又来到家中，把上午拿走的真相册子也拿回来了。我当时没有怕心，就抱着善心向他们讲真相，他们一直听着没吭声。但我感觉他们心里认同大法好，认同修大法的是好人。后来在路上遇到社区的一个女办事员，她像见到亲人一样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还有一次偶遇曾经到过我家的警察，他也热情地跟我打招呼，阿姨注意安全。后来再次见到他，劝他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家人也是众生，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弟子，在20余年的修炼中，我怀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无比坚信，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师父就把一个为思为我的百病缠身的人变成了一个遇事能为人着想、无病一身轻的大法弟子。我的家人在常人看来十分优秀，三个女儿女婿都是大学生与研究生，工作好，待遇好，对老人十分孝顺。老伴是高知干部，我俩青梅竹马，相伴50-60年。但这类人受党文化毒害最深，对中共邪恶本质认识不清，加上本质上老实本分，所以平时都是邪党叫干啥就干啥，认为党说的只能听，唱反调就是罪。虽然早已三退，但是平时言行中明显感到他们的思想并没有扭转过来，总是站在邪党的立场说话，认为邪党好，政府决定正确，还要听电视广播的。这其中有怕的因素，因为怕不愿听到邪党的恶，因为怕不愿知道法轮功的好，怕引火烧身，眼看正法要结束了。特别瘟疫告诉我们，跟邪党走得近的，为邪党站台的，都会随邪党淘汰。可是他们都是善良的好人，是师父的亲人，是我要救度的众生，天天讲救人救人，身边亲人都救不了，还是大法弟子吗？我认真审视过去的一切做法，决定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首先，在思想中坚信我的家人一定是能得救的好人，过去一切不足是我没做好，影响了他们，我必须做好。如我怕他们说不该说的反而不好， 有好多时间放弃讲清真相，有时自身修得不好，没有大法弟子的风范，给他们造成负面印象，所以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时刻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不给家人负面信息，做到善待家人，在家中重新摆放位置，改变过去那种我是老的，一切以我为中心的观念，生活中保持平等关系，善待大家。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我说你要是用善心，完全没有自私的，没有想到自己一点，完全是为别人好，你跟他讲出的话，他会被你感动得掉泪。我平时说话举止都要善，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遇到谁过生日或孙子升学、大的节假日等，我都会有针对性的准备真相资料或认真写贺卡，让他们感到被重视了。平时从不计钱多少，随时为孙辈准备营养食品，让他们觉得我们不同于其他老人，这样我说什么就容易听。谁身体哪里不适，不再指责他们是不听真相造成的，理解他们是常人，生病是正常的，多安慰，主动为他们排忧解愁。去年九月，十岁的外孙患甲流，高烧40度，头痛咳嗽，一个人被隔离在家。我知道后立即赶到他家，陪他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次10分钟，然后读转法轮半小时，交替进行半天后，体温明显下降，我们才吃饭，饭后稍停半小时就继续。一个白天，我陪孙子读了一讲转法轮，念了10多次九字真言，同时叫他自己认识当少先队干部的危险，自己写了声明。一个白天下来，一切恢复正常。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周没上课，去上课就碰到考试，他还考了全班第一。瘟疫流行时，他们都出现感冒、发热、咳嗽，吓得够呛。我鼓励他们没事，不要去医院，以免误诊或传染，给他们开中药，因为我是中医副主任医师，同时叫他们加紧念九字真言，很快平安无事，让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过去在常人中我们知道人，可是在家中容易忽略，对家人的过激言语往往觉得是受了气，忍不住发生争吵，失去家人的信任。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缺点，我花了很多功夫才改掉了。我知道女儿们虽然孝顺，怕我遭迫害，有时说出很难听的话，现在的工作压力大，人际关系复杂，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发发火很正常，要多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对方。特别老伴儿脾气急，有时不看场合，不如意瞬间就大声骂人，真的很难忍住。现在我就尽力想，自己没做好是我的不对，向他道歉，慢慢他改多了。如有一次同修要来学法，我说某同修要来耍，他高兴地买了两个人的菜，后来我说少了点，还有某某人，他就生气说我不信任他，没把他当家人，气得不得了，我怎么赔不是都不行。晚上我不停地向内找发正念，第二天早上他还是不原谅我。我当时想，我平时做事可能真有看不起他的地方，没把他当家长，心里不停地向师父说我错了，一定改，一定尊重他的人格。几分钟后我该练功了，结果奇迹出现了，我的 MP3 指示符已经掉下来，很快看不清了，正准备重新换一个，忽然正常了。老伴儿也走过来说，算了，我原谅你。我眼泪呼的掉下来。过去我担心家人说不该说的反倒不好，有时放弃讲真相机会，现在根据他们的情况，我认为最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是活摘器官。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干出这种事，还有存在的可能吗？过去杀人都要偿命，而且是对自己的良民， 长时间的有目的杀人，神会允许吗？经过长期的努力，一家人变化很大。年轻人都说，我为他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幸福离不开我们的付出。老伴儿变化也很大，去年一次看他侄儿，他主动告诉他，你看我的身体，相信你娘娘说的没错，我就是信大法好的。前些天我们去看望我哥时，他主动给他讲，我每天读转法轮，再练练功，什么病都没有，以后你们就念那九个字。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